直开，一直觉得不对不对，我这个礼拜几次去教会，后来发觉可能太自以为是，我的方向感很好，后来发觉35也没有经过那个一号也没有看到，后来发觉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很紧张。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也是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在错路当中，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回转。我想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爱我的主，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感谢你是陪伴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你会乐意的供应给我们。就可惜有时候我们没有到你那里去，我们就是自己想办法。今天重新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的依靠你，怎么样的专向你，能够活出来你计划在我们的生命的使命。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参与你的福音的工作，也是一个福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一个很大的压力的一个责任，但是主越投入进去越发觉是一个幸福。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 Amen。 好，那个 Brenda Carter， 刚说一个外国人有中文名字，怎么会有中文名字啊？我因为到台湾，我是26年前到台湾，但是22年前在客庄，所以已经26年，1986年是到台湾，前面2年是在基督书院一个4年的基督教的本地的一个大学教英文，教英文2年之后去学语言，因为那2年练习英，大家要练习英文，我就中文没有学好，走去师大有一个国语中心学1年半，就搬到三义乡下，都没有别的外国人可以讲英文，所以就被逼的要学中文。那我的名字那个葛信如，当初有一个师母问我，你要好听的中文名字还是靠近你的英文名字的发音？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是，我是听他的笑话，他名字 Robert Shore， 后来他刚到也是人要帮他取名字啊，后来取的名字是苏萝卜，后来他学中文之后就改名了，所以我听他的笑话，我觉得我跟那个师母说我要好听的，但是很多人看那个名字说葛心如好好听，可是不太像你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会想起一个很苗条一个淑女的，我说我是啊，内善是啊，但是还没露出来而已啊，内在的就是啊。所以那今天我会比较跟你分享我的挣扎，我20几年在客庄的难处。那为什么会分享我的乐色给你听？我觉得神是透过很多对我来说在过去的痛苦，让我能够学习需要学习的功课。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当大使命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们要往外面走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预备心，我们走出去我们要带什么出去？那个昨天那个石牧师他有讲到关于10个童女，我说哎，刚好跟我要分享的，我觉得圣灵很奇妙啊。他讲到那个5个是他们10个都拿着那个灯啊，对不对？但是5个没有聪明的是怎么样？缺乏里面的油。有时候我们觉得像我去台湾，我已经预备当一个宣教士，我已经到那边去传福音，但是我有没有油？假如我发觉我没有油，虽然外貌都是在做神的工，我觉得这个在教会，在你们教会，在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一样，好像忙碌在做神的工，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他的油在我们里头，我们所做的，我们发光是不是真光？那个光也是很快会烧灭掉，那个光也不是吸引人，是刺眼的。所以我发觉在我20几年的服事，神真的是透过很多不好玩，很多磨人的一些经验，让我慢慢学习，太慢了，所以神要一直让我学习慢慢学习我为什么而活。我每天虽然我说我是宣教士，我是为了传福音，可是是真的吗？ 我觉得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天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好，我们先看到一些介绍台湾一下。我们这个我一直说这个应该是台湾人花的，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大哈，所以我们可爱台湾岛，你们的小弟在那边啊。下一个，我是在苗栗县，你看左边有一个北边离台北2小时，离台中30分钟在三义。下一个在三义乡，我们是一个乡下的地方我们整个台湾的环境是，可能你们熟悉，有几个问一下，你们从台湾来的有没有？耶、yeah, ，同胞你好，有没有客家人？哦，所以我随便讲的就可以哈。其他从国内还是别的国家来的哈，所以不知道你对台湾多熟悉，但是台湾是非常，如果你看到。我常常喜欢看到玄奘师以前写的书有了150年前啊，我发觉150年前在中国跟现在在台湾那个文化还是一样，那个拜拜的文化，那个迷信的文化那个你可以说90%多的台湾的人口是他们自己会说是佛教但是是道教佛教民间宗教混在一起的，说实话也没有佛教单纯佛教没有拜神明啊，但是所以他们会称呼自己佛教，但是很多也是道教比较多，可以说他们拜三方面，拜神明，拜鬼魂，拜祖先这个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非常普遍的，有的人每天去拜，那有的人是有事情才拜，好像基督徒一样，有的人是天天清清神，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清清神，有的是圣诞节来一次看一看，所以有的会很虔诚，有的不是那么虔诚，但是我发觉很多会跟我讲、哦、我不相信那些，但是他们一碰到困难赶快去拜，赶快去看算命，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依靠这些神明后面的灵我们继续看，你会认出来一些神明是关羽、关公啊，还有那个妈祖那在这个比较老的房子，现在台湾很难找到老房子，有的是很乡下才有，可是越来越少，可是不但是在外面拜，家里里面也是有神桌，那很多以前拜拜是很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可以吃的比较好吃因为会比较丰富的。但是现在边方便的社会，所以现在很多拜拜也是泡面放在那边。所以那个我如果比较熟，可以跟他们开玩笑。我看我朋友在拜拜，我说、你对你的生命很不太好我说连泡水都没有，大家干干的吃走开，所以现在就是 很方便那他们在家里在吃在拜拜的时候，就这些食物会拜过，后来那个想法是这些神明会祝福这个食物，后来来吃的就会被祝福，所以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个基督徒该不该吃拜过的东西了。说实话我到台湾，很多人说这个是洋教西方宗教，洋鬼子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但是我发觉我到台湾学习中国人的文化，我才懂我们的圣经为什么？犹太人是东方人这个很多圣经里面，我在美国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从来没看过神明拜偶像的事情，没看过。那当然我们也拜偶像，我们心里很多不同的偶像，我们摆在神的面前但是圣经提到那个雕刻雕偶像的那种神明，我没看过基督徒该不该吃拜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听一个牧师讲这篇道，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环境。我们 很多事情 我发觉在中国人的文化，在圣经就看到像三义，三义的义很奇妙一只羊，我诚意怎么会这样子船啊，一个舟，八口，我不知道简体字，可是繁体字我觉得很多含义还在里面，真的是很美。那个一个舟八口，挪亚方舟，他们有八个人上方舟怎么会有这个船这个字？我就觉得中国人的祖先比我们西方的祖先早就认识这位真神，你们老天一位大神，就很多我以前不是皇帝到在北京在天坛去拜，拜谁有一个神明吗？没有，天 客家人的习俗也是过年前一个晚上，除夕前一个晚上是拜天拜。我到台湾，我是好奇宝宝，所以我会问他们，我说，哎，你们在庙，很大的庙里面一大堆神明，外面有一个插香的地方啊，他们先会在外面拿香拜才进去，对不对？我就问他们，在外面拜是拜谁啊？也是天公啊。可是我问他们，我说天公是谁？我告诉你，到现在不是很多人很清楚啊，但是有一点模糊的一个想法，可能是最大的，好像是最大的。那我说你拜最大的，你干嘛进去拜少的？后来说啊，葛老师你不懂啊，这个有点像总统啊，你有需要，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拿个电话打电话给总统啊，但是你有问题你会找谁啊？乡长啊，村长啊，林长啊。所以他说这里面的就是我们的村长林长啊，比较贴近我们。可是真的是这个是他们的观念。所以我告诉他们，我用一个今天没有花很多时间，那另外一片道，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我很喜欢保罗去雅典。我觉得他在雅典，他像在台湾在善意的街上一样，他的心里很着急，看到一大堆的神明在那边什么都拜，他们怕没有拜到的，所以拜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神哦。后来他说，我告诉你，确实有一位你不认识的。所以我常用这个经文，后面就形容神。我常常跟台湾人说，在我们三义，我说确实有一个最大的，但是你们祖先没有好好传下来，已经变很模糊。我告诉你他是谁。那《使徒行传》里面也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不像大大的有就不管事，后来我们要去找别的，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你坐下来，你今天在这边听葛老师讲话，神也知道，他很在乎你大小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的文化，圣经可以正对，但是我发觉很多问题，文化是大问题。有一个牧师说，我们在传福音，说实话我们是做简单的，神是做难的。我们是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分享真理。神的难的工作是要改变人的心，要给他们信心。我们有时候以为那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跟人辩论，我们跟人一直在讲啊，你没道理，我跟你讲，改变人的心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要忠心来把神的真理要跟人传啊。那人能不能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发觉这个传达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会有大的问题。我们继续下去。那祖先，这个是祖先把一个祠堂的。那客家人为什么那么少信主？一方面他们拜神明也是跟大家一样拜，但是他们比较愿意小孩不拜这些神明，但是不能不拜祖先。他们觉得基督徒等于谋害，不孝，不孝子，你忘本啊，你就是想断掉跟祖先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原因他们就很难信主。那主日学我会分享一些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牧者有一个三礼，一个仪式非常有意义，帮我们是做一个桥梁，这跟文化的一个让人不觉得好像基督徒什么都不做，所以很有意义一个仪式。我们也有一些个人的家庭也是在扫墓，在纪念日。我很多中国人说他们回从美国回去就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主日学的广告哈，等一下会谈到这个。但是客家人不是小家庭来拜，他们是大家族来拜，是那个更大的压力，更难面对这个问题。好，我们继续下面这个是我们可爱的三义好像那个，对不起，好像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个是对的的一个。这个是那个 sermon 的 PowerPoint 吗？还是就是 Brenda PowerPoint？ 是另外一个，他说 Austin Chinese Church，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的。也是一号的那个资料夹，但是他有一个 sermon 的 PowerPoint。这个是等一下主日学要讲的，有没有？好，没关系，因为等到他找到。我后面就是介绍这边的文化，有人在庙在拜，在求那个把杯，你知道把杯吗？那个就是那两个块木头，要跟神明沟通。以前我觉得很夸张啊，因为掉了如果没有打没有 yes， 我就可以改变我的问句再试啊。但是我们旧约也是祭司也是那个两块石头在他这边会拿出来，所以我们觉得取笑别人，可是看到我们的圣经也是很多奇妙的一些事情在内，所以很多不是他们的做法是对上的问题啊。那好，我们继续下去，继续美丽的山，没关系，这个可能一样，因为美丽的山也要介绍啊。这个我们比阿里山还漂亮，要来山影啊。我们继续下去，我们油桐花漂浮下来，好美啊！我们雾很浓，冬天的时候很美。我们是雕刻的啊，我也不确定，这个是说 sermon 吗？好，那我们不知道。啊，有一个，因为下面会有一些经文，你看哪一个下面有一些经文就是对的，那我们就跳到下面的经文。我就后来我们就去那边，他们会求神啊。我每次问人，你去庙求，你求什么？他们就说求平安。每一个人讲一样，不管是年轻是老的，就是求平安。那我说你求平安，你怎么知道你得到平安？平安的定义在哪里？什么是平安？但大家的答案也是差不多。身体健康啊，小孩子听话，可以考到好的学校，如果有公司可以赚钱，对不对？生活会顺利就好了，那个就是平安啊。后来我就问他们，因为以前我们办一个老人会，都八十几岁、九十岁，他们唱那个山歌，没关系，你继续找到经文哈。那个后来我问他们，他们就说他们每天去求。我说好。好，那前面一个就是人在求，前面一个回去一个啊，没关系，我已经到对的地方。我说我告诉你，基督徒得到的平安是不一样。我说基督徒也会得了癌症，基督徒也有老公会跑掉，也有公司会倒闭了，我们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有平安。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平安？可是我发觉我看到他们在庙里求，跟我们基督徒很多祷告一模一样。你有没有发觉你平常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平安，要身体健康，公司要赚钱，孩子要乖乖听话，要考到好的大学，要有钱可以付那个大学的学费，对不对？那这个不好吗？ No， 你不要误会，神很在乎我们大小事情，他很在乎我们，这些还是要带到神的面前，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些才给我们平安，我们惨了，我们没有什么好福音可以传，我们跟一半的外邦人拜偶像的人一样啊。今天那个我们可以到使命，我今天的题目是使命，为什么大使命？可是应该下一个更好，可以说你为了什么而活？你怎么知道你为了什么而活？想一想，什么事情让你很烦恼？你可以点出你为了什么而活。怎么说？或是什么事情让你生气？比方说太太不听话，你们老公啊生气，我是这家的头，都不听我的。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要掌控，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很紧张。对小孩也一样，那不是说小孩不该听话，该听话，请你们好好教训小孩，应该听话。但是当小孩没听话，我们失去了我们平安，那个平安跟外邦人的平安一样啊。身体不健康，我们当然要求神让我们健康，我们才可以好好服侍他，服侍别人。但是不健康的时候，忧郁，没有办法有平安。但我们是靠健康给我们平安，我不是靠耶稣基督。那我当选教士，说实话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在公司跟这些老美一起上班了，有时候觉得摇摇头，觉得、哦、他们在想什么，这些真是、啊、觉得、哦、我说有的人真的不认真做，你认真做他偷你的东西多生气啊，还有钱是往他那边走，真的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这个是夺走你的平安，那你就知道你为这个地位，为这个名声，为这个钱而活，你不是为主而活。那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我们为了什么而活？那感谢主，我们在三义除了 雕刻雕偶像，很多是偶像，木雕。我们从日本时代就是木雕中心在台湾，大部分可惜是神明啊。那另外我们是观光地方，很美丽的山上，现在变很多艺术家艺术村，在我们那边，所以有机会来三义，我有客房，从免费的民宿来，欢迎来。不能大家一起来哈，一个家一家就来，所以可以一起来，可是外面要订号。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一个汽车工厂，它制造汽车，裕隆跟尼桑一起做。那你买一部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怎么保养？他们会把一本说明书给你。我觉得除了圣经之外，最可怜的一本书就是说明书。你买相机，你买电视，都有说明书，有没有人看？平常丢在那边，这怎么搞的？怎么弄啊？我们就才会去看。那如果你买一部汽车，那个说明书你一定要按照它的意思吗？你都按照它的意思吗？几公里要保养，你都按照它的意思吗？有的有，有的没有。还有，如果你看到你要灌汽油，现在美国汽油很贵哈，哈，你说没道理，我钱很宝贵，汽油我不要，我放水就好了，可以吗？可以啊，是你的车子啊，你已经买了，可以，你可以灌水。问题是你灌水之后，它本来制造这个汽车的工厂，它制造这个汽车的目的是什么？让它当一个好好的交通工具。当你灌水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当这个它原来被制造的一个目的。你可以在门口种花在里面，有点浪费哦。你可以把它当板凳，朋友来可以在那边喝茶，在外面聊天啊。可是它不动，它很浪费。感谢主，他创造我们，他给我们一本说明书，他是让我们知道他创造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他要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今天我们看几个经文，我要你问自己，我是为了这些而活吗？还是我是为了跟一般的非基督徒一样的目的而活？我为什么每一天那么辛苦奔跑？那你说，高老师，拜托，我有小孩子要吃饭，是当然要去工作。我不是说不工作，但是为什么你去工作？是单独为了赚钱吗？还是因为我在神引导我的职业上，我可以荣耀他，我可以把这个福音活出来，我可以变一个圣洁、让讨神的喜悦的一个人，或是我是单独为了赚钱？但有一天没有那个工作，你很惨；一天你没有那个钱，你很惨，那个平安都跑走了。可是奇怪，圣经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这个世界不能明白一个平安。如果我们是为神而活，为他创造我们的目的而活，我们才不管环境如何，那个平安还仍在。那保罗也说，不是说我不喜欢好的，我也希望很有钱的、啊。如果你觉得钱不好，你就给我哈，不是钱不好，但是我是安全感，我的爱心放在钱方面吗？如果没有，我就没有安全感，我很紧张，我没有平安。好，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在这方面以弗所书会告诉我们啊，很多经文会告诉我们，可是这边就很明显，为什么我们被拣选？为什么神创造我们？我们这边我们单数节，这边双数节，好，我们就把这个经文来念，请。从神我们的父，这个等一下，所以我们看在前面，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那个切一条线呢，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他我们还没被创造，世界还没被创造，他说为什么创造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你有没有每天起来说，神我要圣洁？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可能你旁边的人希望你圣洁一点，对，但是有时候这个不是，可是神对我们人生的一个目的要我们圣洁。那以前我在大学，圣洁变一个好像不好的口号，好像你太自以为是，他说哦，你很 holy， 你很好像你法利赛人型的。可是神的圣洁是跟他爱有关系，是非常美， 是完美，是就像耶稣一样。我们看到在第六节那条线是他前面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为什么我们得救？为什么神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给我们信心，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不管是上班族的，不管是家庭主妇，我在家里洗碗孩子你在帮他擦屁股，这些觉得很让你很烦的一些工作，就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在教会在寻找方面的才算神的功，我们生命每一件事情，当我们为神而做的，就是一个圣洁，一个可以献上给神，一个侍奉。很多人以为你多时间在教会你才很属灵的，那不对。如果你是上班族，你是拿老板的钱，你是认真做你该做的工作，那是荣耀神，那个是做一个圣洁的器皿，一个讨神的喜悦的器皿。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没有活就像神要我们活，我们在谈去传福音，我告诉你会一团糟，还有不会吸引人来认识这个神。除非我们真的可以面对我们自己的老我。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痛苦啊。有一个经文，罗马书说我真的是苦了，我几年前真的是苦了。我那个时候看到，那当然我有的时候提到我自己的苦，我觉得真的不算不了什么。你看到保罗的苦，看到耶稣的苦，我真的我的苦真的比不上。可是我们每个人的苦，当我们苦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苦啊。那时候我已经在翻译十几年，很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工是我带领信主，我也很多，我比较不是牧养在高高在上面，我就是跟大家打一片的，我们也去玩啊，因为过年也是跟他们家族去玩，所以这个就是我像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但是几年前大家变很怪，为什么？有几方面，一方面教会突然间我们请一个传道人没钱，之前就有我还有免费十年一个地方可以租，后来突然间我们要房租，我们要付传道人，有钱的问题就有大问题，我就没有预备我的心。后来我一直觉得在很多事情上，在过去我是很正直的人，或者是对跟错，所以我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会跟人辩啊。那我不觉得是辩，我就觉得讲道理而已啊。可是特别在台湾的文化啊，一点的那个声音有一点尖锐一下，大家就退缩，因为不喜欢冲突啊。我比较喜欢有一次去大陆，大家在辩论，我就很开心，我说哎，这个很比较适合我。我在台湾这种环境，我有时候，可是我觉得在教会施工虽然我是十几年在那边，那个时候我们同工有的就刚信主三年，我们的同工，所以我很多教会的决定我建议怎么样，我们投票民主，太民主了。后来他们就，我就是一张啊，他们几张都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就觉得不对啊。因为很多很多事情，我就觉得从我的经验，从圣经里面，我就觉得对，可是我怎么讲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啊。所以有时候开会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后来张文辉说葛老师脸色很难看哈，我就更难看了，因为觉得这小子跟谁讲啊。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一直人也听说很亲近的人也会暗示我有一点自以为是，我就觉得什么自以为是，我是对你是错，还说我是自以为是，你就不承认你的错。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对跟错的一个问题，所以个性方面的问题一直被磨。后来没有钱，那个时候我教英文也是有一点自以为是，我教英文很多年，我不要人误会我要收学费，他们才认真来，才可以真正的建立关系，教好英文。所以有一笔钱在那边，我放在我说那个恩典的基金了。但突然间有一个基金在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奉献一大笔钱给我个人， 我美国，我每次回来，不同的个人教会支持我从美国，让我能够去那边，所以我觉得我从美国拿的薪水，所以我不会拿那边，所以我就放在那个基金，我们请一个干事，后来很多教会的事工就可以用，但是我规定这个钱不能再经常费用，因为如果我要教英文才可以养教会，那个很不健康，那个非常不对，所以我就坚持啊，多年来每次开同工会有啊，教会要做什么施工啊，教会出5万块，英文班12万块，啊，大家同意我们就这样的做，但是突然间没有钱，他就好像咬我，我就很惊讶，因为他们说你教英文你没有付房租啊，我说什么房租啊，我每一年 所赚的钱就奉献给教会，我就觉得他就变很紧张，很没有爱心，后来怼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强势，为什么那个钱你要规定怎么用，你以前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我都不晓得怎么说。我告诉你，这个冲突，这个误会是3年的误会。那今天不讲那个误会，后面真的是解决了。但是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让3年人搞不清楚那笔钱，后来一直怪我。到他们清楚的时候，我一直等那个道歉。我告诉你，一直没来。也是神要教导我一个很重要关于饶恕人。好，另外一个同时发生的，我。认识的十几年的朋友，也是8年的同事，同工，也是突然间，他跟他先生现在侍奉在别的地方，都不跟我讲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常常发生这个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同时，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很大的事情发生啊，这个事情让我真是苦啊，这个都集在一起，我就觉得神，你为什么这样子让这些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现在觉得蛮好笑，那个时候让我很苦啊。那个有一个姐妹，她2000年那么久以前她受洗，但是过了两个月，她就听说教会应该怎么样，跟我们做的不一样，她就觉得我不能忍耐你们这样的做法，所以她就不来。不，还有她本来是我好朋友，后来就断掉关系。那5年我也告诉她，我说我担心你的属灵方面你没有来教会，我也舍不得你这个朋友，可是她觉得我就没关系，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去教会，但是可能我太顺利，等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我才回去。我说你干嘛会等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后来过了5年，真的是他跟他妈很亲，他妈只有60岁，得了癌症了，后来真的末期了。后来看到那个姐妹，感谢主，她说回来敞开心，我跟她一起查经那段时间，后来她开始，她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啊，每个礼拜要上台北照顾他妈，那个两个小时的车程，我看到他身体越来越弱，因为他说他们住一个公寓，可以靠近医院可以照顾，可是他说没有人在的话我就睡不着，所以3天在那边我睡不着，回来也要照顾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服事也很忙，也是这些事情在教会啊，很多心里的很难受，所以以前在基督县台北这些。认识我的选教师说：“葛老师，你应该休息啊，一个礼拜一次应该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也可以聊天。”所以我就觉得安排好了，我就这个姐妹哈，我每个礼拜我就带你上去，我们6点早上上去啊，陪伴你妈妈在医院。那感谢主，那个阿姨她在医院就信主啊，她以前来过教会，可是没兴趣啊。后来她女儿不在的时候，她也跟我讲，她说我很幸福得了这个病。我告诉你，他已经末期，已经痛苦了。我说阿姨怎么说？他说因为我还没有这个病，我不认识耶稣，因为这个病我才认识耶稣。他说我要离开这个世上是早晚的问题啊，但是现在我要面对，我孩子很孝顺，可是我要面对死亡疼痛，我有耶稣啊。我就看到他，本来我是每个礼拜很想上去鼓励他，怕他有一天没有信心，发觉我去他是鼓励我的信心。可是这样子带他女儿几次上去，突然间他女儿就不要坐我车，还有我去看他妈，因为我还是要去看他妈，他就对我很厌烦啊。我一进去他就觉得好像讨厌我一样，好像恨死我一样。我也知道我已经学会不要问为什么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可能他的身体的状况看他妈这样子，所以我不敢问，但是我就奇怪为什么对我，真的我一进来你干嘛了，你这样我就很痛苦，我不知道。后来差不多4月的时候他妈过世啊，我6月要回美国，回美国拜访教会，所以这个是上次回来拜访教会，差不多6、7年前。后来那个那时候我要离开台湾之前，我不希望人不和， 所以我厚脸皮，我去他家，我会打电话说，哎，我很口渴，我在你门口，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吗？我说不要，天。所以我知道时候还没到，所以我就回美国。后来我差不多半年，我在半年的时间，我要去日本开会，顺便停留在台湾一个礼拜，我还是要回来美国继续拜访教会。后来我那一个礼拜在台湾很惨，我最后一天，感谢主是最后一天，没有时间做什么。我们传道人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他把一些东西放在桌上，他说这个姐妹拿给他有一些基督教的 CD 啊，以前我送他一些东西啊，他说他觉得不适合收，因为他跟他的先生，跟我以前同工的先生，认为我有同性恋的倾向。我那个时候，我现在觉得好笑，可是那个时候一点都不好笑。我可能我有点对这个太敏感，因为没有结婚，我很想说不是这个原因啊，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是同性恋，有就是男生没有眼光啊，我也不知道，就神不是保护我，就是保护对方，就还没碰到，不是不要结婚，但是就是可能我太敏感在这一方面，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好朋友怎么可以这样的讲，和他先生还有以前的同工还有在外面讲，我这个个性神一直在摸我，就是很怕人误会我。可是那个时候第二天我要坐飞机来美国，我真的没有机会跟他说什么。我告诉你，我六年没有机会跟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直磨我，还有同时那三年那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个钱的问题一直在磨我。我就是神啊，我一直看到对跟错的事情，可是我没有看到我面对这些人的批评，我面对这些人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反应是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爱是什么？恒久忍耐。我告诉你，开会到十几分钟没有忍耐就发脾气了。人在批评我，很糊里糊涂的批评我。我们很多人很就是很好的朋友，是他们觉得他们很释放，可以跟我讲。所以我很怕他们说：“葛老师，你有20分钟吗？想跟你谈一下。”哦，我很怕，因为就开始从头到尾就开始批评。别人会听到说：“哈，你的会友会这样的对你？”我说：“我们很特别，我们教会很特别。”可是我觉得神也知道。我需要被抹的，我那个自以为是，我那个看中人怎么看我需要被抹的。为什么？如果我是传福音，我所做的，我努力是为了怕别人批评，我努力是为了别人，我一定会失望，我一定会有挫折。如果我是单独为了神，我在乎神怎么想，超越人怎么想，那个平安不会摇动啊。所以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太在乎外面的环境，我们才有平安。我们真的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活？那那个时候，这个还没结清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林良堂在台北是比较灵恩的教会，那我比较保守的背景，所以他也知道我们很多在客庄是比较保守，所以他预备一个遇见神的一个推社会，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去。台湾基督徒很少，所以从很保守到什么聚会，我们也常常会碰到。后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苦。我真的觉得活不下去。后来我发觉那时候他们在服侍，在放音乐，我旁边的人是我认识一个师母，我这个很多朋友会告诉我他们的经验，我自己还没有这种经验，可是他有喜乐的灵领到他，因为他就开始后来一直开始拍我说，葛老师你给我喜乐，你让我很喜乐。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说很好。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很苦，我也很想有那个喜乐的灵，我真的很想。那另外一个师母在那边我认识，也倒了在地上哭啊。那很多有这个经验说，真的那个苦就释放啊，神的爱就充满他们。我那个时候真的想要，我说神，你要我倒，你要我怎么样，我也愿意。后来人来为我祷告，两个人在后面要接，我想他们很高兴我没有倒，那么大意志啊，要去接他，他说咻没倒。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苦，我真的说圣灵，我需要你，我不知道为什么环境都同时很多冲突，很多。后来他们刚好放一首那个赞美之泉的一首歌，那是以赛亚书53章，讲到因为耶稣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一直想到耶稣的苦，想到唯一的100%不是他的错，是耶稣。那我很多过去的事件上我觉得我没有错，在事情上，可是我不能说在态度上我没有错，在口气上没有错，一定有我的错，但是耶稣100%没有他的错。 那我碰到这些困难，不是我要碰到的，我不是去找的，耶稣自己选择。为什么？他知道你需要的，因为我们属灵的需要。他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放下来他的全能，因为我们的灵魂的需要。所以那个时候，那首歌好像他们在服侍大家，忘记换，一直在重复。我一直想有喜乐的灵，我是倒在地上哭一哭，我真的很想释放。可是我觉得神是一直让我看到主耶稣，他所为我做的，他所摆上的。他有一个经文，我觉得是我一生要学习的功课，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耶稣面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诬告他，误会他，他没有还口，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开口。对我来说很难不开口，如果我觉得你胡说，你讲的没有道理，我真的能够在那边聆听，好难啊。我后来我要学习聆听的时候，有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个人不想沟通，他要批评让他批评。可是过了差不多40分钟，我发觉我的头可以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可以这样子，后来就会爆发。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要温柔，我自己要结那个属灵的果子啊，我结不出来，那个一定要圣灵在我的心灵我才结出来。所以为什么我说去传福音之前，我们没有跟神连结，不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结的很假的果子啊，不会吸引人家来认识主。在这个教会施工会有很多冲突，很多我希望没有。有时候我没有来过的教会，有可能你们真的是非常美，所以可能我是对自己跟自己讲而已。所以但是我发觉在很多教会问题，平常像在三义那个拜偶像的问题，我觉得22年来在我们的施工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面，是教会里面的。那我不能怪别人，我自己要到神的面前。我那天在那边，我真的很苦，神一直让我看到耶稣的苦为了我。好像耶稣在问我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再回去三义，再被误会，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误会，再被骂，再被批评，为了他们属灵的需要。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很想说不要啊，不要，我要喜乐的灵好不好，我不要回去，太苦了。可是一直想到耶稣为我做的，我真的说好了好了好了，回去了回去了。那感谢主，不是每一次神在这个世上会让我们看到一些结果。那个前的误会过了3年真的是解脱了，真的是大家哦，大家以为那个是教会里面的钱，一直以为我要管他。后来后面这我不知道哪里想错了，那本来就不是教会的钱。后来连我们做账的人说，我以为教会有两个账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上帝允许那个误会发生，因为我是要被抹了。我也觉得我们教会也是需要不要把安全感放在钱方面的，因为有一个人发生事情没钱，他就说这个让神很丢脸。我说不，让神很丢脸说我们怎么面对没有钱的问题，那个才是让神丢脸。那个是一个后面才解决了。但那个同性恋的事情，我那个5年这个朋友，我有为他祷告，我真的会想到他一些经文，我偶尔会送一个简讯给他。我同工就说，你是外国人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不会理他，你就不要理他。可是我觉得我看到耶稣怎么理我，他不会放弃我。所以我也求神，如果这是我的想法，你不让我想到。但是偶尔也不是说每个礼拜有几个月一次，我送一个简讯说为他祷告，或是一个经文。我等5年有一次一个简讯回来，我快心脏病，他说葛老师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但是我还不要跟你见面，太尴尬。我不知道谁尴尬，应该我尴尬不是太尴尬。后来他在1年我还是关心他在简讯啊。后来我另外一个姐妹她愿意谈，所以我说哎，要不要一起吃饭，我也邀请她几次都没有回应。有一次我就收到她的电话，已经没有跟她见面6年了。后来她打电话说哎，明天我们去吃饭啊，说好啊好啊。后来我们去吃饭，大家回家的时候，她的道歉我觉得很不够味道。她就说葛老师对不起，有时候看到自己的别人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不管是对这个还是对教会对那个金钱方面的那个对我很过分的。我就发觉主道文不是有一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我以前小的时候说为什么免债 跟钱有什么关系？欠什么钱？可是我发觉那个时候 我很喜欢，我很期待我们可以和好，可是我也已经预备心要饶恕他，但是发觉我还没有。为什么？我觉得他欠我一个道歉，他欠我一个承认他多么的深的伤害我，但是一直没有来。有一次我们两个到台北，后来我们在车上聊，我知道我是在钓鱼，我要一个比较好的道歉，有一点提以前的事。他就说：高老师，我们已经讲好了，你不要提以前的事。我说好，我说我们可以不提，可是你先要解释一件事，为什么你以前说你认为我有同性恋的倾向，请你说。后来他给我的回答让我明白，在台湾的文化，第一个也是对福音的一个大的影响的一个事情。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你多忙，你很忙，或者你会一天整天了，六点早上载我们去台北去看我妈，或者第二天才回来。他说我们就讨论了，我跟我先生还有以前的同工的先生也是牧师啊，跟他们讨论，他们就讨论说没有人会这样子做，除非好像一个男生要追一个女生一样子。我那个时候我很惊讶，很惊讶。我说你没有听过神的爱激励了我们吗？你没有听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可是说实话，因为他从信主一直没有成长，一直没有在教会里面，是他一直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所以我不能怪他。在台湾的环境，那个无条件的爱没有，所以会发生两个事情。后来我看到过去很多的关系就明白，因为中国人不是习事有送红包吗？等大家在，我不知道国内，在台湾会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录。那为什么有记录？那美国人也做记录，就是写谢卡。但是在台湾是因为对方的女儿要结婚，我要给她一样还是更多的钱，要不然的话没有面子。后来那个发觉在感情上面，在付出方面的，在过去你或是红包，你给太大的红包也是给人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很不舒服。所以发觉过去有一些我摆上去爱人家，我觉得是也不是我伟大，是真的是神在给我这个感动。人会说跟老师你爱我比我家人多，你可以不要吗？因为觉得很大的压力。所以发觉当你对人有 无条件的爱，他们会很有压力，要不然的话怀疑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怀疑，我要这样的继续关心人吗？后来发觉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文化或是圣经的教导。那求你为我祷告，有时候分别那个美国的文化，我的习惯个性，或是台湾的文化圣经，有时候没有那么清楚一条线，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该选择神的道。那因为时间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我真的发觉我一生的功课，我们最后就是用这个经节，希望一个祷告。要另外一个经节先提一下，有没有在罗马书第五章有一个经节说我们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经文觉得神经病啊？怎么会患难中心会欢欢喜喜的？因为他后面说为什么？因为会生忍耐，忍耐会生，他到后面他是为什么？是会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活是为了圣洁，为了爱神爱人，很多的时候神会用那个患难来磨练我们，把我们的老我去掉，你愿意吗？很不好玩，说实话真的不好玩。但是神是在问我们，你愿意跟随我的脚步吗？好，那跟随神的脚步，等一下我们一个回应歌是那个使命，我真的很喜欢。为了得着人的灵魂，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被调整啊，我们自己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圣洁的爱，如果我们为了跟一般的非基督徒为了这些事情而活，金钱方面、名声方面、舒服，那我也喜欢舒服，我们就不会传福音了。如果我可以看电视，隔壁我干嘛要去认识他、关心他？如果未来不到会，我为什么要去邀请人？还有大使命不是只有传福音，就一个单张是带领门徒陪伴他在软弱当中，在喜乐的时候，在难处的时候。假如我们真的是为舒服而活，我们不会要做。所以我们要先问我们自己，我是为了什么而活？ 好，我们最后我们就是把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我们一样啊，单数节双数节啊，一起来念，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
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自己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贪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
你愿意吗？你愿意跟随耶稣？你愿意为了他而活吗？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所以为什么天天我们要看生命说明书，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属灵方面不断的成长，我们才可以有从神来的力量去面对这些不可爱的人。神说爱，要爱你的敌人，连爱我们的人我们很难爱，爱我们的敌人很难讲，根本不想，但是你愿意带到神的面，诚实说，神，虽然我真的不想，我也不要苦啊，说实话我也要舒服啊，但是我看你的旨意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你帮助我，你赐给我这种心，我愿意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虽然你没有骗我们，你说跟随你，你这条路是不容易走，大部分的人不要选择，因为太辛苦，但是主，我们只要看到你走过的路，单独是为了我们的需要，你把这种的爱，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愿意对付自己的老我，对付那些让我们没有办法爱人的地方，我们坚持的地方，没有办法跟人和好的地方，你帮助我们愿意带到你的面前，你帮助我们对付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器皿，你的圣灵可以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可以使用我们来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你，跟随你，能够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他们自己会体验到。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帮助我们，感谢你很乐意的亲近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是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 Amen。